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6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攻击扣留乌克兰船只，北约及欧盟呼吁克制。英国与欧盟签署脱欧协议，未知议会批准与否。台湾选举令各方意外。此外，在今次香港立法会补选中落败的民主派候选人李卓人表示，今次的选战看到民主派团结的力量，呼吁香港人不要放弃。他说，
我一定不会放弃，我亦相信我哋所有整个民主派嘅团队同埋支持者唔会放弃，因为香港未来仲有好多场仗要打。
一时间系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星期日在黑海向两艘乌克兰海军舰船开火，并且冲撞另一艘乌克兰船只，随后以乌克兰舰只非法进入俄罗斯水域为由，扣留这三艘乌克兰的舰船。乌克兰官员说，至少有六名乌克兰船员受伤。乌克兰官员否认有任何违法的行为，并且指称俄罗斯进行了军事侵略行动。乌克兰外交部说，这类的行径威胁黑海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对此作出明确的反应。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称乌克兰蓄意挑衅。英国脱欧谈判在经历两年曲折的谈判之后，只是需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和其他27位欧盟领导人星期日用40分钟就完成签署。不过在布鲁塞尔获得批准的英国退出欧盟协议的考验和磨难仍远未有结束。在这些领导人签署这个长达585页的协议的同时，伦敦强大的政治对手已经在谋划废除协议。星期日签署的还有一个226页的政治宣言，为英国和欧盟可能谈判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奠定基础。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陷入困境的特雷莎梅将会有足够的支持，在下个月英国议会下院投票的时候赢得议会对协议的批准，是欧盟领导人对英国结束欧盟44年成员国的脱欧条款表示支持之际。欧洲委员会的官员显然明白到这一点。台湾在星期六举行的选举，中共当局所厌恶的谋求台湾独立的执政党民进党大败，在立法院的议席失去了一半有多，台湾国民党大胜，议席增加了一倍有多，蔡英文承认败选。
身为执政党的主席，首先我要对今天地方选举的结果负起完全的责任。
蔡英文说，身为执政党的主席，首先为该日地方选举的结果负起完全的责任，从现时开始辞去民主进步党的主席。但是面对这种选举的结果，中共当局并没有欢庆，反而十分敏感，甚至表现出明显的恐惧。中国互联网在过去的24小时里面开足马力狂删中国网民有关台湾选举的议论。有中国网民发出评论说，选举过后面对选举失败的台湾执政党领导人感谢人民的指教，何时台湾海峡这边的执政党亦都感谢人民指教而不是教训人民，中国就有希望了。香港民主派在星期日的立法会补选之中未能够赢得一个关键席位，失去拥有至少部分的否决权的机会。民主派支持的唯一候选人李卓人以13000多票选票的差距败给了上届政府曾经出任食物及卫生局政治助理的陈可欣。陈可欣在补选造势的活动当中获得亲北京的多个政党的站台支持。这次补选是为了填补刘小丽丧失议员资格而出现的 议席的空缺。刘史丽当选议员之后，同其他三名议员一起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决宣誓无效，从而议员资格被取消。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两名议员被剥夺资格。美国几位国会议员星期日就沙特王储是否涉及记者卡舒吉的谋杀问题表达了同特朗普总统不同的看法。民主党众议员亚当迪夫在明年一月民主党人接掌众议院之后，即将接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已经接到了中情局的情况的汇报。他虽然没办法以任何方式讨论汇报的内容，但是他可以说他认为总统对美国人民是不诚实的。特朗普上个星期表示，美国将会站在沙特一边，而且他并不清楚沙特王储是否之前就知道对卡舒吉的谋杀的行动。卡舒吉生活在美国，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批评沙特王储同沙特政府卷入也门的长期内战。但是特朗普说，这位王储很可能知道这个悲剧事件，亦都可能不知情。美国星期日为了阻止试图冲入美国境内的移民，关闭了加州圣迭戈和墨西哥蒂华纳之间的边境之后，现时已经重新开放了边境关卡。大约有500多名男女老少冲破了墨西哥警方的封锁，导致美方人员使用催泪弹，美国边境巡逻部门出动了直升机。土耳其官员说，一架军用直升机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居民区坠毁，造成5名军人丧生。当局说，其余生还者的军人被送往医院。根据土耳其国营新闻机构阿纳多卢通讯社说，这架直升机星期一正是进行一次训练飞行，当时它撞到了一座建筑物的屋顶，在伊斯坦布尔市内的一个区域的住宅大楼之间坠毁。这个地区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地区，事件当中并没有其他人受伤，事故的原因尚不清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今次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台湾选民的热情感染到爱国人士。在今次九合一选举，同时包括东京奥运证明问题在内的十项公投案进行了投票。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在台湾的中国大陆学生、海外民运人士和一些外国的游客，他们普遍都对台湾人在今次的民主选举中的热情印象深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来自中国西部某省圣蔡的女生，目前正在新北市一所大学就读传媒专业。这名大学三年级的大陆学生到台湾只有两个多月，她对美国之音表示，整体来讲感觉台湾好有秩序，感觉文明程度比大陆高一点。他说台湾人大部分都很友善，在有些方面一小部分人还是认为大陆人是外国人，认为台湾保留本来的独立。这名不愿意公开全名的学生说，一开始他听到这样的讲法有点不习惯，因为这个跟大陆的叫法还是不太一样。当讲到东京奥运证明公投时，这名女生说大陆方面一定会施压，但是他本人对台湾证明并不是很敏感。他说他其实对这方面很不敏感，他觉得肯定还会是大陆方面肯定会是一种阻力，他觉得还是不太可能。他还说他不觉得敏感，不是他搞台独，但是怎么说，其实大陆人到台湾他还要通行证，他本身就是相当于出国。港澳台这三个他觉得还是另外一个管辖区。蔡同学说，他最近上学的时候都会在路上看到竞选人本人上街拜票，这个令他印象深刻。他说因为住的地方和学校还是很远，早上上学的时候有时看到他是很有印象，一个二号的候选人很早起身将他那个亲友团的旗拿在路上给群众拜托请投二号，感觉很不同。他说他觉得选举是一种大事，全民很关注这个问题，很好的。好像大陆不太关注这种政治，年轻人就不会关注政治问题，好像说他们干预不到这个问题。蔡同学对美国之音说，他参加了十月在台北举行的同志大游行，他看到觉得很好，这一种东西能够拿到平面上来讨论，可以讨论到公民意见，还是很好的。 有关台湾选举的竞选过程，蔡同学说他觉得很健康，因为他没有太深入的了解，他亦不太清楚，但是在他看来，一个事情能够讨论就是一个健康的发展。来自江西目前正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的民主活动人士温喜峰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选举是非常民主、自由、公平，大陆人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种场面的选举，亦没有感受过台湾的选举气氛和热情，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所以台湾有这场选举，大陆人民连选票都未见过。他说台湾选举对他们这些中国政治的异议人士，以及推进中国政治民主转型的人来讲非常重要，这个非常能够体现出中华民族亦可以实现民主普选，而不是中国政府所讲的中国大陆不能够普选，不适合普选。中国政府说中国大陆一普选，整个国家人民就会乱，其实不会。他说只要中国大陆民主转型慢慢对接，整个大陆人民民主素养提高之后，慢慢的都可以普选，都可以跟台湾一样，中国人亦配享有民主自由的普选。设在美国纽约的上海民族党负责人贺岸全第一次到台湾来观摩民主选举，他认为台湾民主已经逐渐成熟，这次选举出现超越蓝绿的竞选主张，但是他警告说台湾选民不应该忽视中国对台湾民主的干预。贺岸全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经过政党轮替之后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的选民是富有理性，即使是以前蓝绿对决的时候亦没有造成严重的族群冲突。选举完之后，大家该上班的上班，该读书的读书，一切如常，他认为这个就是比较成熟的民主社会应有的。他说台湾的选民已经开始对蓝绿对决这种挑动种族冲突的情况淡漠，有些选举人已经强调他们要超越蓝绿，还有些选举人说他们要选人不选党。贺岸全说，虽然从某方面这个是对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有点轻敌，或者说没有危机感，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他们可以认为这个是民主社会完善的一个体现。贺岸全说，虽然有候选人说要超越蓝绿，但是统独问题是绕不过去，即使是台湾政府，即使是民进党、国民党，还有台湾选民要淡漠统独之争，对岸亦不答应。如果要对台湾的选民有什么建议的话，他只能说他们要警惕中国，他支持他们将国民生计放在首位，但是对岸不答应，对岸要统一你们，对岸要将专制制度强加在你们头上，所以你们要超越蓝绿，在淡化统独之争的同时，希望你们警惕，亦要认清对岸专制政权对台湾的觊觎、对台湾的侵略、对台湾的渗透。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大学生对美国之音记者说，马来西亚人平时对政治议题不是太关心，到了选举的时候才赫然发现原来还有很多议题需要关注。这名就读于铭传大学的马来西亚学生说，马来西亚人对政治新闻的关注度其实很低，不比台湾高，就好像他们直到最后的结果要公布出来的时候，马来西亚才会说原来有这些事情，平常他们没有注意到。他说这个时候民众就会有很多回归，但是之前他们都没有关注，为什么最后有程序的时候他们才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他觉得他们人民有责任去了解，不能够沉迷在自己的世界。美国游客希瑟在高雄旅游时遇上了支持民进党籍市长候选人陈其迈的市民大游行，他对台湾人如此热衷参与选举印象深刻。来自田纳西州的希瑟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这里的人民对支持他们的政党热情高涨，的确有很多力挺台湾的支持，今日这里的所有人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积极，对他们相信的事情富有热情，看到这个很有意思，他们对这个进程有很高的参与度。他说他觉得美国人有时候对民主进程没兴趣，他们觉得有所脱离，受到忽视，有些放弃，有时甚至不去投票，这个对民主好不好，很明显他们现在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从台北发来报道。
尽管不断有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在美中贸易战冲击之下进一步放缓，但美国福布斯杂志在星期日的一篇报道中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债务，而并非是贸易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该杂志的专栏作家 纽约长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潘洛斯莫道寇塔斯在这篇评论中指出，虽然中国官方的数字称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仅为 47.6%， 但非官方的数字如国际金融协会上个星期话，这个数字则高达 300%。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到目前为止在评级过程之中还未有将中国非官方债务规模考虑在内。而这个亦都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信用评级和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接近的原因所在。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在11月23号遭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两名的巴基斯坦警卫人员和两名平民死亡，另有三名武装分子被击毙。事发无几久之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分离组织俾路支解放军简称卑解亦都宣称对今次的袭击事件负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巴基斯坦的报道。
这次袭击事件并非卑路支解放军针对中国人发动的第一宗袭击，而卑解亦不是巴基斯坦唯一一支分离组织武装，但是与以往袭击不同的是，这次袭击的目标是代表中国官方的外交机构，预示住巴国境内反对中国政府间关系、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情绪已经升级到一个新的层面。卑路支人生活在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三国的交界地区，虽然在印巴分治时出于宗教原因加入了巴基斯坦，但是一直怀有强烈的民族分离情绪。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卑路支人曾经先后四次武装对抗巴基斯坦政府，以实现独立的诉求。在苏联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巴基斯坦国内矛盾得以转移，卑路支人武装北上抗苏，分离运动一度沉寂。但是2000年之后，卑路支民族分离运动卷土重来，一批在阿富汗经受过圣战经历的卑路支年轻人带着武器重归故里，组织起卑路支解放军。从那阵时起，卑路支解放军发起了多宗恐怖袭击活动，袭击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巴基斯坦政府机构和公共设施。2013年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开启后，该项目在卑路支省的一些工程亦成为卑路支解放军袭击的目标。2016年9月，巴基斯坦政府曾经公布至少44名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中工作的巴基斯坦工人因恐怖袭击而失去了生命。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叶海林曾经撰文分析卑路支解放军形成的原因和他们的诉求。叶海林认为，一方面卑路支仍然处于部落时代，部落势力作为传统社会的权势阶层与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另一方面，巴国政府在该地区的资源开发未能够使当地人获得实惠，当地人担心外来人利用开发计划将他们的家园变成殖民地，将他们削弱成少数民族。叶海林认为，卑路支解放军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向巴基斯坦政府争取权利，要求在卑路支矿产资源利益分配中占有更大份额，结束是政府招工当中的歧视性做法，地方势力在瓜达尔建设工程中发挥更大的实质性作用等。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国际安全部主任潘图奇在南华早报上撰文指出，早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开启之前，就至少有7名中国援巴工程人员死于卑路支解放军之手。近年来，针对中国公民和中资工程的恐怖袭击呈逐渐增长的趋势，而且这些袭击不单止限于卑路支省，在比伦盖省的顺德省类似的事件亦时有发生。实际上，这次袭击事件中，中国领事馆所在的卡拉奇就是位于顺德省的城市。潘图奇指出，2016年5月发生在卡拉奇的一宗爆炸事件，炸伤了一名中国工人，在爆炸现场发现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我们将反对所有对抗顺德人的项目，包括中巴经济走廊。一年后，一枚炸弹在中国车队经过卡西姆港之后被引爆，顺德革命军随后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并警告中国人不要参与任何违反顺德人利益的项目。
去年五月，两名中国青年在卑路支省首府辉达被绑架之后遇害。随后巴基斯坦方面报道，这两个人并非中巴经济走廊的工作人员，而是在当地传教的基督教会人士。今年八月，一位卑路支分离组织领导人的儿子携带自杀炸弹冲向一辆载着中国工程人员的巴士，炸伤了三名中国工人。这个是在这次领事馆袭击事件之前最近的一宗针对中国工人的袭击事件。叶海林在几年前的文章中曾经警告说，卑路支省目前是中国海外利益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区域，而卑解是这个地区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威胁。不过当时卑解是当地的袭击活动还并非直接针对中国。叶海林曾经抱有希望地表示，卑解袭击中国目标是间接路线战略的产物，即是通过袭击中国目标来要挟中央政府做出让步。该组织袭击中国目标战略的间接性以及它与当地部落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海外利益规避危险提供了可能。今年二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三位未具姓名的巴基斯坦官员透露，中国方面于近五年来多次试图与卑路支的分离组织进行私下谈判，以确保中国在当地投资的利益和人员的安全。不过中国官方和卑路支解放军都否认了有个类似的接触。卑解领导人阿斯拉姆卑路支对外表示，他们的人每天都在这里消失，他们被杀害，房屋遭到洗劫和销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与中国的对话都是不可能，他们拒绝这样的提议。今年八月引爆针对中国工程人员巴士的自杀炸弹的人，正是阿斯拉姆卑路支的儿子瑞罕。他在袭击前准备的视频声明中说，他要以此行动使中国和他的人民意识到，如果没有卑路支人民的同意，任何试图干预卑路支问题的人都会面对卑路支民族的愤怒。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该走廊的主要工程之一瓜达尔港口项目正是在卑路支省。潘图奇认为，即使巴基斯坦为中国工程人员提供了强大的安保工作，但是这个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潘图奇表示，对于分离组织来讲，巴基斯坦政府是最终的敌人，作为伊斯兰堡最亲密的朋友，北京难免因这层关系而成为袭击目标，而且当地人没有觉得他们从中巴经济走廊当中受益。他进一步指出，类似的问题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国家亦会出现，解决分裂主义是一个长期问题，答案只能够在政治对话中才能够找到，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矿业投资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相反还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巴基斯坦和英国已经将卑路支解放军列为恐怖组织。多年来，巴基斯坦曾经指责印度政府是卑解背后的金主和支持者。一些印度政治分析人士亦曾经建议，印度政府应该加大支持巴基斯坦内部分离势力的力度，作为对巴基斯坦支持印度境内穆斯林反政府武装的回应。印度政府一直否认帮助卑路支的分离组织。这次袭击中国领事馆事件之后，印度政府很快就发表声明，谴责这种暴力行为，并呼吁迅速将肇事者绳之于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据维权网报道，湖北荆门民主人士刘艳丽近日被警方传召，后来被怀疑遭到殴打送入医院救治，不准家人探望，而后来家人被告知被检察院批准正式逮捕。网民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刘艳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报道。
报道表示，刘艳丽十一月二十一号被荆门国保传唤，到二十二号下午没有任何消息。到了晚上，家人得到消息刘艳丽被送到医院急救，父亲和弟弟等家人赶至荆门第二人民医院后，被多名公安围住，不准进入医院探望。民生观察表示，刘艳丽后被警方从医院带走并送入看守所，她的父亲和弟弟亦都失联，可能被警方控制。现年四十三岁的刘艳丽是银行职员、网络和博客写手、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从2012年开始，因为组织关爱抗战老兵活动以及发表关于民主自由言论而被警方重点看管，多次被传唤骚扰并敲走电脑。 2015年，他参加了武汉异议人士全永敏发起的和平转型及注册中国人权观察，多次被国宝约谈。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纪念乌克兰大饥荒85周年之际，一批刚公布的解密档案显示，前苏联共产党政权曾经极力掩盖大饥荒的真相，但西方仍然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到有关大饥荒的消息。一直到苏联解体的前夕，大饥荒议题长期作为禁区被禁止提起和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在星期六纪念大饥荒85周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部门为此公布了一批解密档案。这些资料讲述了当时在乌克兰的外国人所了解的大饥荒的景象，以及苏共政权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掩盖大饥荒真相。30年代的大饥荒爆发期间，法国前总理同激进社会党领袖克里欧曾经访问乌克兰，苏共当局谨慎认真安排咗克里钦嘅旅行路线，唔俾佢睇见嗰啲饥荒遍野嘅乌克兰农村，而系令呢一位法国著名政治家参观一啲样板式嘅集体农庄。苏共当局仲下令严禁衣衫褴褛、外表难睇嘅饥饿中嘅农民接近克里欧，同时亦唔俾喺乌克兰定居嘅乌克兰侨民接触克里欧。苏共当局的努力获得效果，克里欧返回法国之后，针对当时西方世界流传的苏联爆发大饥荒的消息，克里欧为苏联辩护，说他没有看到苏联爆发大饥荒的任何证据。一份告密报告讲述了日本公使在乌克兰旅行的印象。这名日本外交官说，与其他地区的苏联农民相比，乌克兰农民更显得衣着破烂和瘦弱疲惫不堪，与乌克兰工业区顿巴斯正在兴建中的大型工厂和高楼大厦以及住宅宿舍相比，这两种景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德国在乌克兰的总领事馆和外交官是苏共秘密警察的重点监视目标，但是德国对乌克兰大饥荒所掌握和了解的情况亦最详细。秘密警察的报告讲到，当时德国公使与波兰和日本在乌克兰外交官有关大饥荒的讨论。在所接获的德国公使1933年发回柏林外交部的报告中提到，大饥荒灾难已经席卷整个乌克兰，最主要的特点是所有的饥荒都发生在那些被称为黑土地的产粮区，乌克兰农村中 80% 的村民都已经饿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机构负责人科古特说，公布这些档案很多都来自秘密警察在外国总领事馆和其他外国驻乌克兰机构中卧底线民撰写的报告，其他告密材料以及秘密警察在大饥荒期间对在乌克兰活动的西方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的监视和分析资料。科古特说，公开这些解密档案显示，虽然苏共当局极力掩盖大饥荒真相，但是有关大饥荒的消息仍然能够穿过铁幕被国际社会知道。苏共当局当时曾经将西方对大饥荒的一些报道称作外国代理人凭空捏造的谎言。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国门被逐渐关死，到上个世纪30年代时，就如同今日世界很难了解北韩内部所发生的事一样，外部世界当时都无法搞清楚苏联国内发生的事件。但是西方世界总是能够通过很多渠道了解真相，除了外交官的报告之外，梵蒂冈亦通过在乌克兰境内的天主教徒知道大饥荒。乌克兰通讯社说，当时的奥地利维也纳红衣主教恩尼查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呼吁帮助大饥荒中乌克兰农民的知名人士。恩尼查呼吁国际社会为乌克兰提供援助并组织募捐活动，他特别在维也纳召开了有关的国际讨论会。恩尼查的活动得到奥地利化学工程师维尼伯格的支持。维尼伯格当时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工厂中任职，因为工作关系，他曾经多次前往乌克兰东部工业重镇哈尔科夫地区出差。维尼伯格当时拍下了大饥荒的很多第一手照片，这些照片被奥地利外交官带出苏联作为大饥荒的证据，为恩尼查主教的募捐活动提供支持。乌克兰媒体说，苏联时代在乌克兰大饥荒作为禁区，当局禁止人提起和讨论这个话题。 直到80年代末时，苏联国内才有人开始研究大饥荒，一些相关资料开始陆续公开发表。但是最近几年来，国际上一些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研究的重要书籍再次被俄罗斯当局列入到所谓的极端主义刊物名单中。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在他印象中，苏共当局一直试图使人忘记大饥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孟买恐袭10周年，美国为破案悬赏$500,000。斯里兰卡总统誓言不会重新任命被罢免的总理。肯尼亚三名中国公民涉嫌贿赂被捕。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一是孟买恐怖袭击事件10周年，2008年11月26日到29日，同恐怖组织虔诚军有关的10个人袭击了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一些高档酒店、一家犹太人中心和一个繁忙的火车站，打死了166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发表的声明当中说，那次野蛮攻击震惊了全世界。他又说，事隔10年之后，策划孟买袭击的人仍然未被绳之以法，这些是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的冒犯。美国国务院正义悬赏金计划是对提供信息能够逮捕或者定罪那些策划或者参与2008年孟买袭击的恐怖分子的人，提供最高是$500,000的奖金。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星期日坚决表示，他绝对不会重新任命上个月被他罢绝的政治宿敌维克拉马辛哈作为总理。西里塞纳12月26日解除了维克拉马辛哈的总理职务，宣布由前总统拉贾帕克萨出任总理。但是维克拉马辛哈的联合国家党在议会之中占多数，导致拉贾帕克萨一直没办法接任总理。拉贾帕克萨被认为与中国关系密切，竞选期间曾经得到中国的资助。而威克瑞米辛克被认为是与西里塞纳一直不和，两人之间多次爆发政治的冲突。肯尼亚最大的报纸之一《每日国家报》星期日报道，肯尼亚当局逮捕了中国路桥集团的7名员工，其中3名是中国公民，罪名是向调查标准轨铁路腐败案的人员行贿。这次是中国人员第一次面临有关标准轨铁路腐败案的指控。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到沿海大城市蒙巴萨的标准轨铁路造价超过$300亿，在2017年5月投入使用，但与之间相关的丑闻一直不断，铁路的经济性亦都被很多人质疑。肯尼亚反腐机构逮捕了3名中国公民和4名肯尼亚国民。每日国家报说，这7个人都为中国路桥集团工作，法院星期一对他们提出指控。被外界广泛质询的地方当局隐瞒事实、案情造假、处置不当而导致后果恶化、损失惨重的福建省的泉州全港区炭九泄漏的事件，星期日出现最新的进展。泉州市政府说，涉事公司涉及恶意隐瞒，有7个人已经被当局采取强制的措施。泉州市政府11月25日通报全港炭九泄漏事件处置同事故调查的最新情况。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石油进口上个月达到了每日173万桶的创纪录的水平，较上年同期猛增58%。同时，自伊朗的原油进口量同比下降64%，为每日247160桶。从去年3月开始，俄罗斯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中国星期日正式批准德国安联集团筹建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这次是中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批准的第一家由外国资本控制的保险公司。中国银行保险监管委员会在他的官方网站上面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说下一步按照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面关于持续放宽市场准入的讲话的精神，银保监会仲会继续 开启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新的篇章。著名意大利电影导演贝托鲁奇逝世，享年77岁。贝托鲁奇星期一在罗马的家居之中去世，根据娱乐周刊杂志综艺的报道，他患有癌症。贝托鲁奇的最出名的电影作品是《末代皇帝》和《巴黎最后探戈》。贝托鲁奇因为《末代皇帝》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使到他成为第一位，亦都是唯一一位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意大利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立法会九龙西补选，民主派未能够重夺分组否决权。香港立法会九龙西议席补选星期一凌晨公布结果，建制派支持的陈海恩以超过13000票击败民主派支持的李卓人。民主派在立法会地区直选未能够重夺分组点票否决权，建制派完全操控表决政府以及议员提出的议案的决定权。不过有学者分析，民主派失去分组点票否决权对立法会的形势影响不大。落选的李卓人表示，今次补选最大的敌人是深淡，认为民主派必须好好检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为民主派的前立法会议员刘小丽以极慢的速度作就职宣誓，被法庭取消资格，即是 DQ 而产生的九龙西立法会地区议席补选，星期日即是11月25号晚结束投票，星期一即是11月26号凌晨公布结果。建制派支持的陈海恩以106457票当选，得票率49.5%，以超过13000票击败民主派支持的李卓人。工党的李卓人取得93047票，得票率43.3%。如果加上前民主派的独立候选人冯检基的12509票，两个人的总得票是105556票，得票率49.1%。同上一次3月11号的立法会九龙西补选，民主派支持的姚松炎的得票差不多，但是仍然比今次胜出补选的陈海恩所得的票数少901票。今次立法会九龙西补选投票日，香港的天气转为阴凉，而且全日落起绵密的雨。建制和民主派两大阵营的助选团整日都在雨中告急，为候选人拉票，希望更加多的选民出来投票。民主派更加分析，如果不能够冲高投票率，李卓人胜选的机会不大。而今次九龙西补选的投票率是大约44.4%，较上一次3月11号九龙西补选的投票率44.31%多0.09%。投票在星期日晚10:30结束之后，各阵营的支持者在点票中心等候结果出炉。陈海恩一路领先，不过李卓人的支持者每当屏幕显示有票数增加，都会发出欢呼声打气，希望可以反败为胜。到点票差不多结束之前，陈海恩和李卓人的票数差距扩大到超过10000票，结果大致抵定。败选的李卓人星期一凌晨3:00左右到达点票中心，先到公众席向支持者挥手，多名支持者拍手和高呼加油等的口号。选举主任正式公布今次立法会九龙西补选结果之后，李卓人会见传媒的时候，以沙哑的声音对无论有没有投票给他的选民致谢。他表示会聆听没有投票给他的选民的声音，更加对投票给他的选民致歉， 因为他未能帮香港人赢回个议席。李卓人又表示，今次的选战看到民主派团结的力量，呼吁香港人不要放弃。
对香港人，我想说，我们可以失望，但是绝对不可以放弃。我一定不会放弃，我亦相信我们所有整个民主派的团队和支持者不会放弃，因为香港未来还有很多场仗要打，包括大家看到来势汹汹的《基本法》23条立法，大家看到林郑的人工岛10000亿的超级大白象工程。
这次九龙西立法会补选，选前的气氛一直低迷。李卓人表示，今次选战最大的障碍或者敌人就是深淡。他认为民主派除了要从今次的选战当中认真检讨和吸取教训，亦都要思考未来怎样唤起深淡的选民重拾对民主派的信心。
我记得我曾经讲过，我很希望今次的投票率是高一点，但我未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抱歉，亦都希望可以做好一点，但是深淡是我们全个香港整个民主派都要一起面对的，那我们一定会是在未来的选战里面怎样去令到深淡的大家是有一个对香港的信心和对民主派的信心，这个我们一定要努力的。
有记者问及民主派在上一次3月11日和今次九龙西立法会补选都落败，是不是沉重的打击？今次的败选和前民协的冯检基戒票有没有关系？李卓人表示，需要时间分析败选的原因，但是没有明确回应是不是和戒票有关，只是说在票数上有目共睹。前民主派民协的深水埗区议员冯检基2012年胜出立法会超级区议会议席，重返立法会，2016年空降新界西立法会地区直选败选，后来退出民协，以独立的身份参选今次九龙西立法会补选。由于冯检基在九龙西有深厚的地区人脉，他的参选被认为会分薄民主派支持的李卓人的票源，俗称为戒票。冯检基在败选之后会见传媒表示，今次的选举结果反映香港的政治光谱仍然只有建制和非建制派两大阵营。他特别批评非建制派在选举过程中放弃初选，以协商阴点的方式推举李卓人作为刘小丽被当局取消即是 DQ 参选补选资格的 Plan B 人选。冯检基表示，从今次的选举结果反映他的参选并没有造成戒票，只有你自己够不够票。他认为民主选举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去投票，不能够说如果某个候选人不参选，这个候选人的票就会流向另一个候选人，这样就不是自由意志。冯检基又说，他和李卓人的得票加起来仍然不够建制派的陈海恩多。
特别今天大家看到的结果，没有戒票的，这个世界只有你自己够不够票。我承认今次我输了，我是不够票的，其他的人会承认自己输了不够票呢？还是我不够票因为你拿了我的票呢？
41岁的陈海恩胜出今次立法会九龙西地区补选，他曾经担任食物及卫生局政治助理和电视台记者。参选之初，他并没有表明政治立场和背景，但是一直得到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等建制派全力支持。这次是陈海恩首次参选， 他在胜选之后承认获得建制派支持，亦都曾经在社交场合等见过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的人士，但是他否认在选战中得到中联办的帮助。陈海欣胜选之后，在前上司高永文和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的陪同下会见记者。陈海欣认为今次的胜选和民主派内斗无关，而是反映香港市民希望社会不要只是吵吵闹闹，市民选择他代表民生的声音。
而我觉得今次能够胜出这一次的补选，也都是有另一个很大的意思在这里，就是呢，我相信选民和我都是一样，是很希望我们的社会不要只是吵吵闹闹，不要只是得矛盾和对立，大家都很希望是有多一把民生的声音，大家都很希望民生是最优先。
陈海欣将会在立法会大会宣誓就职，任期至到下一次2020年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他就职之后，议会里面建制和民主派两大阵营的议席就会正式由现在的42:26进一步拉开到43:26。在分组点票方面，陈海欣的胜选令到建制派除了原本手握的功能组别控制权，在地区直选35席的分组点票当中亦都拉阔了优势，由现在的17:16进一步增加到18:16，亦即是现在被取消资格的新界东梁国雄悬空的议席，就算举行补选之后由民主派胜出，亦都未能够重夺分组点票的地区直选否决权，意味建制派完全操控表决政府和议员提出的议案的决定权。香港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鹏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主派失去立法会分组点票否决权，对立法会的基本格局影响不大，唯一是未能够否决由建制派议员再次提出修改议事规则的议案。不过李鹏港表示，有没有修改议事规则，民主派都不能够否决政府提出的议案，因为政府提出一般的议案只是需要简单多数就能够通过，而重要的议案需要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例如政改方案，而建制派一直都控制立法会大多数的议席，民主派就仍然占据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席，有重要议案否决权。
即是说你可能对于拉布容不容易一点，或者是赶人出去议即是那个议事的场地那里是比较可能紧一点，那就不会根本地影响到那个议案通过与否的。咁因為依家就算呢次即係泛民輸咗呢個補選咧，就其實佢仍然係擁有三分之一強嘅否決權，即係任何三分之二需要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議案咧，其實泛民亦都有否決權嘅。
本土派喺選前提出招土策略，呼籲選民寧願投白票都唔好支持李卓人。李鵬講分析，招土策略對李卓人嘅得票有影響。因为本土派是非建制阵营分裂出来，未来立法会换届选举，民主派要思考怎样跟本土派协调候选人，亦都要看两大阵营的领袖怎样思考政治前路。负责协调民主派候选人的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九龙西立法会补选的结果反映民主派过去几年的工作未能够符合年轻人的期待，令到年轻人有不满，未能够提高投票率是李卓人败选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甚至乎他的不满会转化为会觉得即是选战的事情是他无论投不投票都好像没有什么一个的改变在当中，这种的是失望无力感，而是令到是那个投票率都未能够是提高呢，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即是令到那个结果是未能够是如我们所预计的情况呢，都是其中一个因素来的。
今次民主派支持的李卓人以超过13000票之差不敌建制派的陈海欣，是民主派第二次在单议席单票制的补选当中输给建制派的对手。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一下午会见传媒，向支持者鞠躬致歉，并且发出联署声明承认失败，未能够挽回选民在政治选举中的无力感，深表难过和致歉。不过联署亦都表示失望，但是不绝望，不轻言放弃，形容香港民主路仍然漫长，他们表示痛定思痛，并且承诺会继续奋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个天主教非政府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全世界每5个国家当中就有1个国家的宗教自由面临威胁，中国和印度的情况严重恶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迫害监察组织代援教会救助会11月22号星期四发布2018世界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评估了196个国家过去两年来的宗教自由状况，在38个国家发现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证据。该组织说，在这38个国家中，超过半数的国家情况有所恶化，除了形势已经极为恶劣的北韩、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厄立特利亚之外，中国和印度的恶化程度尤为严峻。在巴黎召开的记者会上，代援教会救助会法国分会会长库洛马格说，18个国家的宗教少数派状况有所恶化，特别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报告称，过去两年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新步骤，打压那些他们认为对抗中共政权的信仰团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了被很多人称为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严厉的人权打压。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空间受到全面限制，教堂和十字架被拆毁，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严酷而野蛮的镇压，针对西藏、香港和法轮功团体的打压仲是持续。即使梵蒂冈和共产党政府一直在谈判，但是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地位问题依然复杂。报告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指出在现任政府统治下，宗教和信仰自由出现改善的可能性极低，预计打压将持续并可能进一步升级。代援教会救助会指出，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独裁政权加强了对宗教自由的打压，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对宗教少数派的仇恨急剧增加。报告主编约翰潘提菲说，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无论是来自强硬派政府还是暴力极端团体，使很多宗教少数派感到自己在祖国成为异乡人。报告同时指出，西方国家缺乏政治行动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些西方国家未能够将担忧的语言转化为行动。代援教会救助会每两年出台一份报告，对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状况进行评估，今年是第14份。2018年的报告指出，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有所改善，分别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咁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刚刚在外面吃完晚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ot 以及 shot。
哎，这餐饭真是不错，哎，快点给钱，我们走了。今次是不是应该轮到你给啊？
Yeah, I know. I'll just charge it to my credit card. Oh, shoot. I forgot my wallet.
你不记得带银包？冇信用卡就要 shoot， 唔系开枪咩
？I said， oh shoot，shoot，S-H-O-O-T。If you say shoot loudly and suddenly， it's a way to express alarm or disappointment。If you say it slowly and with a low tone of voice， it shows disgust or indifference。
哦 ，shoot 喺呢度唔系开枪嘅意思。 突然间大声咁话 shoot 系表示惊讶或者失望，细声讲就表示讨厌或者系唔在乎。你先同我举个大声讲嘅例子好吗
？Well, if I close my car door and realize that I just locked my keys inside, I might yell, "Ah, shoot!"
哦，闩咗车门先至发现锁匙锁喺车里边，咁真系几烦噶噃。喺中文里边，我哋就会话：哎呀，弊啦！好啦，你再举一个细声讲嘅例子好吗
？If someone tells me a story about a scar on their little finger, I might say, "Shoot, that's nothing. Look at this big scar on my back."
哈，你意思系话手指上边一个细细嘅疤痕同背脊上边嘅大疤痕嚟比，唔算得系乜嘢？喺中文里边，我哋就可以话：嘿，算得系乜啊 ，Michael 啊！Shoot 是不是不好的话来的
Li Hua, the word shoot isn't vulgar. Actually, it's a word people use when they want to avoid cursing. A little kid could say it, and no one would care.
Oh, shoot 是心里面很嬲，但是又不想闹人的时候讲的，所以不是难听的话。得了得了，你忘记带银包，看来就要我来给钱了。Oh, shoot, I don't believe it.我都冇带信用卡啊，咁我哋点算啊
？Shoot,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Li Hua. My house is close by. I can walk home and get my wallet.
咁我就喺度等你啦，你快啲啦。Michael， 点解咁快就翻嚟嘅
？I ran as fast as I could. Oh boy, am I shot?
你喺屋企走翻嚟噶，唔使咁紧张啦。是啊，你头先话 I'm shot， 在路上边有人向你开枪啊，所以你先走得咁快
？What? No, of course not. To be shot, S-H-O-T, means to have no energy, to feel weak and tired. I really tired myself out running so fast. I'm really shot now.
Oh, to be shot 是好攰、冇力嘅意思，走得咁快梗系攰啦。对唔住啊，本来我都可以翻屋企攞信用卡嘅，但系我琴晚只系瞓咗五个钟头啫，所以我今日都觉得好攰。So I'm shot too.
I used to stay up late studying too, and sometimes I'd be so shot that I'd fall asleep in class.
我都同你一样，成日开夜车读书，结果上堂嗰阵攰到瞌眼瞓。以前喺中国读书嘅时候，好似冇咁紧张噶。
Shoot, Li Hua.If you feel that way, you might as well stay in China.
哈，如果我真系咁谂，我最好留喺中国。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咁你成日觉得攰，你索性留喺屋企好啦。
Hey, shoot, don't be mad. I was just kidding.
Shoot, 我都系同你开玩笑啫。
各位听众，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oot， 呢个系一个惊讶嘅词语，表示讨厌、失望又或者系烦恼。虽然心里面是不高兴，但是又不想用粗口去闹人的时候呢，常用的词语来的。李华还另外学到了 to be shot， 这个是很累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会。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